江湖险恶，
人生苦短，
何故步履匆匆，不如付之一笑。
张三李四，
奇闻趣事，
事事调侃，
希望之声，
笑侃江湖。
听众朋友好，又到了笑侃江湖的节目时间了，我是高峰，
我是胡椒，大家好。高峰啊，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呢要请你喝两杯，今晚上怎么样？
哎呀，平时从来都没有见过你那么慷慨，今天是不是有事要求我呀？
没事，我是真的遇到了大喜事啦。
哎呀，您这么一大把年纪，莫非再婚了？
没有，怎么可以这样想呢？我这个年纪不算一大把，我姐姐才算大把年纪的。
哎呀，难道你姐姐比您还大十岁？
当然啦，是比我大十岁
哦。
而且呢，今天的喜事还真的是发生在我姐姐身上。
哎呦，
我姐姐终于拿到驾照了。
嘿，拿到驾照有什么了不起？我高峰啊，2年前就拿到了。我2年前一连考了10次，终于拿到了驾照。
你也这么蠢呢？
哎，难道您姐姐是比我考的次数还多？
哎，她考了19次，就在这一次，她考上了。
哎呦喂，
这还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你知不知道在澳洲这里考试啊，一般就是考2次3次就过了去了，所以很多驾驶学校呢都有一种叫做包餐，就是一种大的计划。10多20年前只是交10几块钱就可以学1个小时了，那个时候呢一般人呢学10个小时15个小时就可以考上了的。
哎呦，那个时候标准还蛮低的。
而且呢还有这么一个问题，也有一些特别是中国来的妇女呢，她考的次数都多一点。
嗯，女的呢在这方面往往比男的要迟钝一点。
对，那再多也就是考个4次5次都能考上了，所以很多驾驶学校呢就实施包考计划。你知道什么是包考计划吗？
莫非人家搞一套餐包治百病？
对，类似这样，就是说你交的钱，如果是你要交一个500块钱，一般你就可以考上了。那么这些教练呢，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再差，考的5次总考上了吧？于是就来个包考包学会，就是你交一个1000块钱，我包你考上，考不上怎么办？
全额退款？
不对，考不上他又包你再考一次。
嘿，还有这样的？
再考不上又包你再考。直到你考上为止。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现在呢也有包考，但是呢说的是包考3次，不是说一定要包你考上，3次以上呢他就要另外收费了。
过去比现在容易的多呀。
对，我姐姐呢因此呢交了一个1100块钱的包考计划，
结果没想到你姐姐考了18次都没过。
谁都没想到，就是那个驾驶学校的人也没想到他会考19次。于是呢这一次不光是我高兴，我要请你吃饭了啊，喝两杯是应该的了。
哎，胡椒，这里说不通啊，您姐姐考驾照考过了，您呢为你姐姐而感到高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要请我吃饭？
哎，我高兴你就应该高兴了，这叫做兄弟感情啊，明白吗？我姐姐考上，我为什么高兴？你知不知道啊？
再也不用折腾了呗。
哎，你知道折腾什么吗？
折腾钱呐、啊，耗时间呐、啊。
这个，关键是我姐姐只要没考上，我就要经常坐在她的身边，看她去学车。那么一学就学了10几年下来，你说我累不累呀、
啊？哎呦喂，搞了半天还是耗您的精力啊。
对呀。
哎呀。你坐在他旁边，你不觉得瑟瑟发抖吗？除了生命危险怎么办呢？
对，这个生命嘛，我早就置之度外了。
看起来你姐姐的技术真是高超啊。
这一次不光是我姐姐高兴，我高兴，你高兴， 他们那个驾驶学校高兴得不得了啊，全体教官都欢呼起来啊。
哎呀，那是意料之中的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人肯定不高兴啊，当然是你姐夫了。
没错啦，我姐夫为什么不高兴呢？是因为我姐姐最喜欢自己开车去逛街，现在她考上驾驶执照了，她就可以任意的想去哪就去哪了。我还得要告诉你啊，她所在那个驾驶学校啊，真的是专门为她举行了一个欢送晚会呀。
嘿，这是意料之中的了，没准啊，您请完他，您请完我，明天晚上就是给他办晚会了。
那个驾驶学校的教练啊，都说我们这个晚会欢送晚会是叫做送瘟神啊。你说谁接了他这一单生意，谁不亏本啊？保考考了19次，光是那个考试费用，教练都出了几个月的工资了。
我就觉得在澳洲这里呢，交通秩序还算可以，要是在某一些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啊，他这驾驶技术倒是可以称王了。就比如说在印度某些十字路口啊，你几乎瞅不着红绿灯，那车都是乱撞，全靠自觉呀。你说你姐姐车往那一横，哎，没有人敢动了，大家伙一起按喇叭，怎么样都按不动它。为什么呢？因为你姐姐突然忘记这油门怎么踩呀、啊？踩哪个是油门呢？哪个是刹车呢？这一下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往那十字路口一停，没人过得去。
我想你说的也有道理，你说他那个学校明天要给他开欢送会，我告诉你，昨天就已经开了。
那怎么不把我也叫过去蹭顿饭呢？
那个欢送晚会呢，校长就说，这个胡干妈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在校时间最长、考试次数最多的学生。
嘿，你原来你姐姐叫胡干妈呀，你是胡椒，你们姐弟俩真配呀。
在这个晚会上，教练送给了他一副锦旗。
哎呦嘿，上面没准写一对联。
他们呢还请了中文人士。
哎，跟我猜的差不多了。我估计啊，那对联上面说不定就写着，上联是你走了我们好开心，下联是你不走我们要跳楼。横批再别康桥。
你这个真是有文采啊。不过呢，那个锦旗上倒是写了8个字。
哦，没我猜的这么长啊。
没有，锦旗怎么能写这么长的字呢？这8个字是持之以恒，终达目的。
依我看啊，4个字就够了，驴道成功。
哎，高峰，人蠢啊是没有要医的，如果不是侥幸的话啊，遇到了一个特别的考官，那考官今天心情特别好，所以他过了关。如果不是遇到这样的考官，我姐姐可能会考29次、39次都有可能啊。
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你也不能把你姐姐看得那么低呀。我就觉得吧，你姐姐比我女朋友要强得多。
是吗？你女朋友也考驾驶执照吗？
不是考驾照的问题，是这个买菜算数的问题。他买一包3块钱的泡面，没零钱，给人家50，人家找回来他17块钱，他呢一下就揣兜里，还好像若无其事一样。我就说，哎，这服务员给你算错了吧，你也不算算。他说没错啊，这3块钱的泡面我给他50块钱，他就应该找我17啊。
其实啊，不光是考驾驶执照了，中美贸易谈判也相当于中国要去参加美国的考试一样。
那你觉得这考试最终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因为咱们都知道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那川普还不一定能留任，但也很可能留任。在这之前，
中国这边一定考不过关。
丁改呢？
你想想嘛，是要制度上的改变，他怎么会改变制度呢？他改变制度之后，他还是共产党吗？所以中共国啊，一定考不过，
哎，不会吧，我觉得呢，这谈判还总会有个结果的。咱们看啊，现在全世界这么多的机构和组织都要从中国那里拿钱，这共产党呢就像一部巨型取款机，说不准美国某某某他们财迷心窍，这劲儿一上来呀，没准会妥协。
我认为中共是不会赢的，这个世界呢，不是每个人都看重利益，也有很多是看重正义。就比如说我和你吧，你老在说什么谁请谁吃饭呢，我就很重义气嘛。
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您的义气啊。想当年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家对刘备是忠心耿耿啊。当年桃园结义，如今在曹营历历在目，即便曹操送来美女和金钱，关羽从不回头，从不迟疑。也可能刘备会送给关羽更多的钱吧。
哎，不是啦，古人和现代人不一样，人家可是义字当头啊。
哎，没错了，如果是现代人呢，21世纪，就比如说我吧，说不定如果有人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然后软硬皆施，在种种诱惑种种威逼之下，没准我也会向恶势力低头啊。可是呢，历史上有多少人除了我们熟知的之外，他们在用行动阐述着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忠，什么叫做孝。
当然古书上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其实呢，在民间还有很多没记载在书里面的，也是很了不起的。
对，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他就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啊。
是吗？有这么多层爷爷？
暂且呢，我称其为老爷爷
啊。好啊，那你就说说你老爷爷的故事吧。我猜毫无疑问你姓高，你爸爸也姓高，那么你爷爷的爷爷老爷爷肯定也姓高。
哎，您真是聪明绝顶啊。
他叫什么？
高度近视。
什么？有这样的名字吗？
那当然了。
你等等等等，古代根本就没有近视眼这个东西。
哎，你听我说完呀。
啊，好好，你说吧。
我的老爷爷高度近视，他生于宋朝年间，他那个度呢是渡河的渡。
哦，高度就是你姓高，所以呢叫高度，怎么又近视眼呢？
哎，不是你所说的那个近视，是举人进士秀才的那个进士。
哦，我明白了，古代的那三级考试啊，第一级叫秀才，第二级叫举人，第三级就考上进士了，是这个进士是不是？
没错啦，我的祖先高度进士，他这四个字的名字在古代也是比较罕见的。
哦，是啊，这个名字也太特别了，高度进士。
虽然他的名字没有记载在正史上面，
但是野史上有就行了。
野史上也没有，只是民间流传。
哦，叫历代单传，就传到你这儿了。
对呀，想当年我的老爷爷高度近视，他确实有这么一段了不起的事迹。
哎，别说那么多，直接说他的事迹吧。
宋朝年间，我的老爷爷高度近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哦，怎么样，遇鬼了？
走啊走啊，一直看不到人影。
嗯，
突然他看到前面有一大帮人，手里举着火把
啊，
在那里大喊大叫。
我明白了，遇到了那野人在那个地方啊，在烧烤呢。
哎，不不不，那一帮全是丐帮的。
哦，丐帮。哎，听起来好像很熟悉啊。
高度近视，他凑过去一看，哎，原来这些丐帮弟子把一男一女捆了起来，还封住了他们俩的嘴。
哎呀，太不像话了，这些人要做什么？
我的老爷爷定睛一看，哎，这一男一女我还认识呢。
认识？
郭靖和黄蓉。
嘿，胡说， 哪里有这两个人嘛？这个是去小说里面编写出来的。
哎，历史上也很有可能存在这两个人物啊。
哦，是吗？
人家金庸很可能不是凭空写的，我们谁能猜透金庸的心思呢？再听我娓娓道来。
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一看郭靖和黄蓉被别人抓起来，他肯定会出手相救，对不对？
他很想去救，而且呢，我的老爷爷他可是一个从不贪生怕死的汉子，
那就应该出手相救。我想象中你老爷爷肯定是功夫得了，金刚腿罗汉脚百步穿杨。
要是这样就好了，可是呢他不会武功啊。
哦，我明白了。
尽管如此，我的老爷爷他还是不能见死不救。
哦，他如何能救呢？
我的老爷爷他虽然不会武功，但是他跟很多武林高手曾经结拜为兄弟。
嗯，是吗？
就比如说洪七公。
哦，他认识。
于是他马上就通知洪七公。
等等等等，哎，你等一等啊，他怎么通知洪七公？
用手机啊。
啊，那时有手机？
这有什么惊讶的，结拜兄弟这么铁的关系，那当然要存对方的手机号码了。哎呀，胡椒，你肯定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个手机呢，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那个手机。当时呢，我老爷爷他随身携带着一只鸽子，他就给那个鸽子起了个名字叫手机。过去的人都是用飞鸽传书，他把手机一放飞，那不就去找洪七公了吗？
哦，我明白了，用这种传输的方式可以迅速的告诉洪七公，而洪七公又迅速的赶来，没错吧？
没错啦，洪七公他也有一只手机。
又有手机？
对呀，他养了一只大公鸡嘛，所以那个鸽子认得那只大公鸡，因为那个公鸡的背后写着有号码，他就认准了那个号码之后就能找到洪七公了。这就是我所谓的手机号码。
哦，我明白了，后来洪七公赶到之后出手相救了，对不对？
那肯定了，洪七公可是丐帮帮主，那一声令下叫大家伙全部住手，一看，哎呀，怎么能冤枉了郭靖和黄蓉这两个好人呢？
哎，想不到你们家的祖先还和郭靖、黄蓉有联系呀。
没错，我的祖先高度近视，他不仅是一个讲义气的人，而且呢，他还是一个忠臣呐。
哎，后来你的老爷爷是否真的高中进士了？
没错，正如他的名字那样，他中了进士，当了一个官儿。其实呢，我的家谱里面已经写明了，他当的是极品官，只是呢，我在这里不想说而已。
哎，不用说了，我想的话，八品官吧。
哪是八品官呢？九品官。
你老爷爷怎么是九品呢？
哎，胡椒啊，这您就不懂了吧？我的老爷爷他之所以是九品，是因为他是体制外的。
啊？体制外的你也好意思说？
那怎么不好意思说呢？人不能分三六九等，人品应该摆在第一位。我的老爷爷虽然他不是什么大官，但是正如我刚刚形容的，他是一个忠臣呐。
是吗？后来他立了什么大功吗？特别是元朝打过来的时候，他是否和文天祥一起抗元？
当时蒙古大军攻打襄阳城，我的老爷爷呢就驻守在襄阳城，做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等一等，做一个士兵他又怎么立大功呢？
因为他的口号喊得最响亮啊。
哦，是耍嘴皮呀。
啊，不是你所谓的耍嘴皮，他喊的是生为大宋人，死做大宋鬼。这听起来是多么的激昂啊。
哎，到后来元朝打进来之后，你的爷爷不就变成男人了吗？
哎，你这话说哪去了，他本来就是男人。
不是你说的这个男，是男方的男。
那这也说不通啊，那还女方呢？
哎，不是这个意思。你看啊，猿人打进来之后， 把中国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北方的汉人，第四等是南方的汉人，所以叫南人。
哎呀，这你早一点解释嘛，你就说是东南西北的南，我就听得明白喽。
宋朝分北宋和南宋，南宋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归顺元朝，在南宋境内的人是叫南人啊，我们都是南人，你是女人。
胡椒，你这说的也太过分了吧，我高峰的家族起码在古代那是忠心耿耿啊，我还没把我老爷爷的事迹讲完呢。
啊，洗耳恭听。
后来襄阳城也沦陷了。
是啊，你老爷爷不容易啊，襄阳被元朝的人围攻了5年都没拿下来，最后由于后援不跟上，所以呢你爷爷他们就沦陷了。
尽管襄阳城沦陷了，可是我的老爷爷他依然没有投降，后来他又加入了文天祥的队伍。在此期间，我的老爷爷一直想要立功，但是每次呢他都拖了文天祥的后腿
啊。
所以说这就叫做力不从心吗？
哦，有心立功结果就立不成。哎，那我也可以做到啊。
后来文天祥就留下了这么一句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哦，就写给你老爷爷的是不是？
对呀，其实他这句话是感慨，我的老爷爷每次都拖他的后腿，把他折磨成这样了。
看来你老爷爷改写了历史啊。
是呀，本来南宋还可以再多维持一段时间，经过我老爷爷这么一番折腾啊，真的是重写了历史。
还有啊，你说过你老爷爷是个孝子，他孝在什么地方呢？
啊，说起来他的孝顺啊，那在整个高老庄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等等等等，你的家乡怎么和八戒的家乡是同一个地方呢？
那跟猪八戒那个高老庄不是一个地方，我们家乡呢确实叫做高老庄，但不是西游记里的那个高老庄哦。
那好吧，那你再讲讲你们高老庄的情况。
当年我老爷爷的父亲体弱多病，大冬天里很冷啊，我的老爷爷先躺在床上盖上被子，把整个床暖了之后再让他的父亲躺，这不是多么感人啊。
我也是这样干的，谁不想自己先睡后让老爷爷睡呢？
你这哪叫孝顺，你这是懒。
不管怎么说嘛，古人义字当头是很令人敬佩的。
嗯，在现代这个社会啊，科技虽然发达了，可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能够坚守啊。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那已经有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APP 的朋友们呢，欢迎您在每个周四的上午9点、下午5点，或者呢每个周六的上午9点收听笑侃江湖节目。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你发的娃娃脸降落在身边，可惜我还没有发现。你画的娃娃脸那天上眷恋，倒一杯爱情的香甜。表个记号，你的微笑，
你的微笑，
加个括号，你的微笑。牵着独家的白马，细细的卷发，加一身洛丽塔，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格林家的公主，安徒生的女娃，牵手的孩子，喝着幻想，
喝着幻
下睫毛，别嘴角带坏笑的不老，蓝蓝的秒针挂着藤浆。身边，可惜我还没有发现。你画的娃娃脸，那天上眷恋，倒一杯爱情的香甜。
喊我喊你喊你喊头顶上不只是飞机还在被等着爱情看着笔记特别记着笔记表情很舒服我会分担着家一万万连带嘟嘟喊我喊你喊你喊头顶上不只是飞机还在被等着爱情看着笔记特别记
远嫁的公主安徒生的女王接受的孩子喝着幻想
喝着幻想
下睫毛别嘴角带坏笑的不老懒懒的瞄准挂着糖浆